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历的946号到959号，我们也是要看第五节的内容。那么在本节里面，我们将看这个诸圣相通功的道理，分成三个方面呢来看这一讲。那么首先看呢诸圣的相通，然后呢再看呢神圣财富的相通，以及啊天上教会和世上教会的共融。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小标题，诸圣的相通，946号。宗徒信经在宣认了至公的圣教会后，再加上诸圣的相通、诸圣的共融，这信条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是阐明上述的信条。如果没有诸位圣人组成的会众，教会又将是怎样的呢？诸圣的相通正是教会。在946号里面呢，我们看呢这里面给我们开始介绍诸圣相通功的这个道理哈。教会的这个道理呢是诸圣相通的这个基础。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哈，这里面所使用的这个相通啊和共融啊，它的意思是一样的。虽然呢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教会的文件里也好啊，或者是说最近呢我们所提到的有关的这个文字也好啊，共融这个字呢其实是更为流行的和更常用的。可是呢因为这个相通啊这个字呢是在信经的正文当中被使用了，所以呢我们这里就跟随着正文也用相通，所以来解释这个字的使用。因为呢教会呢是圣的，所以诸圣的这个相通呢就是指着这类的这个共融啊联系和共享。我们看这个947号。由于所有信友组成一个身体，他们彼此分享所有，我们应这样相信，在教会之内有各种财富的共享。然而在肢体中最重要的是基督，因为他是元首，因此基督的功劳通传给所有肢体，而这种传递是透过教会的圣事而进行的。正如这教会是由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治理，他所领受的一切益处需成为共同的资产。这里呢947号呢他引用了这个圣多马斯的话说，基督的功劳的分配的方式呢是基于圣事的这个方式。第二部分呢就是罗马教理里面呢也肯定呢这份神圣的这个遗产呢是在教会内存在的。那么这个位啊以教会为基础来分配这个神圣的遗产提供了一个基础。我们看948号。因此诸圣的相通一词呢包含两种紧密相连的意义。神圣的事物叫 Sancta 的共享，和圣人们 Sancti 之间的这个共享。东方里的主祭在领圣体前举扬祭品时通常宣布 Sancta Sanctis、啊、看那神圣事物给神圣的人。信友是 Sancti 由基督的体血 Sancta 所养育，未能在圣神的共融内成长，并把这共融通传给世界。在948号呢我们注意呢这里面确定这个共融的这个两个重点，那就是有关于共融的这个内容和主体。所谓的内容啊所共享的这个是什么，所谓的主体呢是谁跟谁之间，而神圣的这个事物呢就是内容，而圣人们之间呢是主体。就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在东方礼中啊成圣体之前的这个宣布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那么这个神圣的事物，那基督的体血是典型的神圣的事物哈，给神圣的人是指这个信友，那就是圣者，我们所称的这个圣教会里面的这个圣者。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呢就是这个圣，就是因为神圣的事物给了神圣的人，那么这个圣呢就可以被传递，所以呢这个圣呢就得以增长。在什么人身上增长呢？是在信友的身上增长，是在这些圣者的身上增长。那么借着这个增长呢，最后的结果是世界呢得以这个圣化。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叫神圣财富的相通，949号。在耶路撒冷的初期教会团体里，门徒们专心听取宗徒的训诲，时常团聚掰饼祈祷，宗大师录2:42。在信德内的共融，信友的信德是教会受自宗徒的信德，这是生命的宝藏，在彼此分享时更趋丰盛。因着这个信德呢，他们呢可以更容易的活出基督徒的各样美德。所以呢信德呢是这里面首先要谈论的这个共享的内容。因为这个信德呢它的根源呢是天主，在实际的传述的过程当中它离不开彼此啊，就是这个信友之间彼此这个以共享的这个方式呢来把天主的这个恩惠，来自天主的这个重大的这个恩惠呢在彼此之间去传递。 我们看这个950号圣事的共荣，所有圣事的效果呢，属于所有的人，因为每件圣事呢都是神圣的联系，使所有人合而为一，并与基督结合。尤其是圣喜，它好像是门，人通过它而进入教会。圣人的共荣也就是圣事的共荣，这共荣的名称可应用于每件圣事上，因为每件圣事都使我们结合于天主，但这名称较诸其他所有圣事更适用于感恩祭，因为主要是以感恩祭共荣才达至圆满。那么这里这个引用的文字呢，是出处啊，是来自这个罗马教例哈。圣事内里的共荣呢，我们平时啊其实啊讨论的不多。那么关于在圣体圣事内我们所能够达到的共荣呢，我们还有所涉及，但是呢关于其他圣事呢所能够达成的这个共荣呢，这个就讨论就比较少了。那么这一点呢，这里给我们特别提出了，是以圣喜圣事呢作为这个开始，作为进入教会的这个门径，这一点呢就比较清楚。因为借着这个圣喜圣事呢，我们得以进入到教会之中，因为圣喜我们所侍奉的是同一的天主。那你从这个观点上去看呢，其他的圣事呢也有着类似的这个功效跟表达。所以我们这里呢要注意的是哈，只有在以感恩祭为核心的圣体圣事内呢，就是这个合一和共荣呢才算圆满。那这是我们平时呢也有所强调的一个内容。感恩圣事呢也被称作叫共荣的圣事。我们看951号神恩的共荣。在教会的共荣里，圣神为了建立教会而给各界信友分施特别的恩宠。不过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951号虽然很短哈，但它的出处呢，首先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12号，以及格林多人前书第12章7节。那么圣神呢，为了建树自己的身体教会呢，所分施的神恩呢有很多种。我们在上一讲里面所讨论过的这个奉献生活呀，实际上啊就是神恩的一种。它的基础呢是神恩，但是呢教会呢把这个修会生活呢确定为一种制度化的一种生活，意思是呢用法律的方式呢把它确定了，来保证啊这种生活方式呢能够更好的去活于这个修会团体里面的这份神恩。那其实呢也不只是修会了哈，所有的奉献生活的方式呢都是其实是属于神恩的一种。另外呢，我们看的这个哥林多人前书第12章内呢，关于这个神恩呢有着非常清楚的讨论。从结果上看呢，神恩呢常是为了人的好处而由天主圣神所赐给这个具体的人的。那么这个神恩呢在教会里面事实上呢是非常丰富的。在当今的这个教会的有关这个神恩的这个神学哈，比过去呢更受到这个重视。我们在前几讲里面在讨论教会的时候呢，我们不断来看教会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教会呢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制度性，也就是圣统制，有一个制度性的这样的一个架构，这是教会的一个特征，也是外在可见的一个标记。那么其实呢从内在上看呢，教会呢是属于神恩性质的。为什么是属于神恩性质呢？是因为呢天主啊其实他不受制于制度，所以呢他会自由的去分施他的恩宠。所以我们在格林多人前书第12章里面就能够看到里面所讨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神恩，我记得应该一共是9样神恩哈，在那里面所讨论的。所以呢教会呢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它是神恩性的。那么这个二者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矛盾啊，他们其实也不存在着矛盾。那么借着这个制度性的这个神恩呢，使教会的目的呢早日达成。那么也借着神恩性质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特征呢，使教会呢可以活出属于天主的那一份活力啊，所以二者呢有一个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但是呢关于这个神恩的这个一些具体的这个细节呢，也常需要在教会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架构之下呢去审视，然后呢去检讨。因为神恩呢它有它神秘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为此呢它也能够成为一些这个作假呀泛乱之人的一些出发点，也就是说他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在里边，为此呢他需要这个制度性的这个教会呢去进行这个辅助和指导。所以基本上呢他们的根源都是天主，至少从逻辑上讲他们不应该有一个真正的矛盾。那么领受神恩的人呢也应该使自己啊常常按照教会所要求这一切呢去生活，使自己啊能够真的去按照天主的那个神恩所赋给的那个方向和目的去把它活出来。我们看第这个952号，他们把一切呢都归公用，东东大师录4章32节，真正的基督徒所拥有的一切呢都应视之为与众人共享的财富，他们应时时准备热切救助周遭有急需的可怜人， 基督徒呢是上主产业的管理人。那么这里呢952号呢特别强调在财务上的这个互通。初期教会的这个信徒呢就实践出了这样的一个美德。同样的美德呢今天呢也在都奉献生活的人们身上啊活出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就宣发了神贫的这个圣愿，就是为了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活出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美德。我们在外表上看的一个修会呢他可能并不贫穷，那他可能有着财富或者是数量较大的这个财富，但是呢这些财富呢是属于整个的这个团体的，不属于个人。这跟我们平时啊我们个人所拥有的那个财务呢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关于那个这个财务和自由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们之前呢已经有所讨论啊。所以呢这个是属于初期教会基督徒们所活出的一个美德，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也可以把它活出来。那么其中呢比较特别的一类人群呢就是度奉献生活的人，他们发了这个神贫的圣愿。另外呢有不少贫信徒呢也能够实践出这类的这个美德。互通的这个财务的特性呢是对那些有需要的人呢更容易呢做出雪中送炭的这个行为。如果你不愿意互通，把持着自己的财务，即便是在别人有急需有生命急需的时候也不愿意去放弃的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处在一个极为被动的一个状态了。我们看这个953号，爱德的共荣在诸圣的相通中，没有一人是为自己而生的，也没有一人是为自己而死的。罗马人书14章7节，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蒙受尊荣，所有的肢体就都一同欢乐。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各自都是肢体。哥林多人前书12章26到27节，爱不求己意。哥林多人前书13章5节，我们与全人类，包括生者、死者的团结，建基于诸圣的共荣。在这团结中，我们以爱德所做的最微小的行动给众人带来裨益，一切罪恶都危害着共荣。这个953号呢，它强调呢，就是诸圣的这个共荣呢，有利于我们实践出爱德的这个共荣，也就是在这个教会内最小的爱呢，也对整个的这个身体有益处。那同样的道理呢，就是最小的这个罪过也能够伤害到这个爱德的这个共荣。所以它是从两个方面的角度去看，也就是从积极的一个爱德呢，它贡献整个身体，同样呢一个罪过它也能够伤害呢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共荣。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天上教会和世上教会的共荣。954号，教会的三种状态，基督门徒中一部分还在现世旅途中，他们期待着主的威严中与众天使将来摧毁死亡，使一切都屈服于他的时刻。一部分已经度过此事而在炼境中，最后另一部分在光荣中瞻仰在圆满真光中三位一体的天主的真貌。可是我们每人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共荣于同样的爱主爱人之德中，向我们的天主咏唱同样的光荣之歌。因为凡属于基督并充满他圣神的人形成一个教会，在基督内互相扶持，就如一个整体。在这个954号里面的这个引用呢，是来自教会宪章第49号啊，这里面强调呢三种状态下的教会。这个观点呢，我们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就是教会的这个三个状态。那么第一个呢是显然是旅途中的教会，这个说的是我们。那么第二个部分呢说的是炼境中的这个教会，说的是在炼狱当中的那一部分。那么最后呢是光荣中的教会，是在荣福中的，就是在天堂上，我们通俗所说的在天堂上那个部分的教会。所以教会呢是有这三种状态的。那么这三个层面的这个教会之间呢是存在着互通的，这就是诸圣共荣所要表达的这个道理。因为是圣者，当然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的程度呢其实稍微有一点区别哈，就是在旅途中的这个教会啊里面的这个成员大概是圣的程度相对是较弱一点的，那么其他的这两个部分呢其实呢都是处在一个较为完美的一个状态。当然荣福中的教会是最完美的哈，因为炼境中的这个教会，就是在炼狱里面的人，他们就是已经要确定了要成为圣者，只不过呢在时间上呢还差点意思。那后两个状态下的这个教会团体，也就是炼境中的教会呢和光荣中的这个教会，他们的确定性啊是最好的，因为他们的状况呢已经确定了，并且呢是不能够更改的。但是呢生活在现世的这个我们，也就是旅途中教会的人们的确定性呢就没有那么好。那么这个就应该是旅途的神意了，它表示还没有完成。我倒觉得哈，这个用词其实太非常的美哈， 也非常的巧妙。那么旅途的这个特点，就比方说我们去北京，这个旅途的这个特点就是你没有到北京之前就没有完成，那么也没有人能够保证你一定能够完成。但是呢，当然信德呢，使我们有这样的这个确信呢，我们可以完成。但是你要按照这个旅途的这个目的呀，去不断的去怎么样，不断的去奔赴啊，不断的去走。所以呢，我们还需努力。这样看来呢，我们在这一点上呢，我们更需要两个状态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支持，就是在炼净中的这个教会和光荣中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支持跟祈祷。我们看955号，旅途中的人和安眠于基督平安内的兄弟姊妹们的联系绝不会中断，而且按照教会永恒的信仰，这一联系会借着神意的互通而加强。教会宪章第49号。那么细化这一层共荣呢，所涉及到的层面，旅途中的人们呢，更容易从炼净中的教会呢和光荣中的这个教会呢获得支持。那么这个支持呢，能够表现在呢神圣利益的这个共享上，比如呢，这个为我们祈祷，就是他们呢可以为我们祈祷，就是其中啊重要的一项。我们看这个956号，诸圣的代祷，天上的居民因与基督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他们有助于整个教会在圣德的根基上更加稳固。他们不断地为我们转求天父，把他们在世上靠着天人之间的唯一中保耶稣基督所立的功劳献给天主。所以他们的手足关切之情对软弱的我们大有注意，莫悲伤莫哭泣，我死后会对你们更有益，念在兹住在兹，其成效超过我生活在世，在今生我无力，在天上我会造福于大地。我们先说哈，在这个956号呢所引用的这几句短诗，我们先来看是三行哈。三行短诗呢是两个作者，这个短诗的前两句呢是来自这个圣道明，就是圣多明我的这个遗言，非常美。那么后一句话呢是来自圣女小德兰的这个遗言。关于这个圣女小德兰的这句话呢，应该就指的是他所说的我死后呢要下降玫瑰花语，大概就指的是这样的含义。在956号这一条里面，他介绍呢，在光荣中的这个教会呢，他们由于跟天主之间的这个密切的这个关系，当然这甚至也会包括这个在炼净的这个教会他们所在的一个处境。当我们说在光荣当中的这个教会呢，他们是生活在天主面前，这个是我们能够发现的他们所有的一个独到的这个之处，就是他们是在天主面前，所以他们的祈祷呢会更有功效，因为他们跟天主是面对面。同时呢，第二点呢，大概是我们好多人不太留意的一点哈，那因为他们是圣者，他们也能够将基督的救赎功劳呢奉献给天主，而产生超性的这个价值。那这里就有朝拜的这个含义了，同时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奉献的一个含义。那么这对旅途中的这个我们呢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因为我们需要超性的方面的这个辅助。我们看957号，与天上诸圣共荣，我们纪念天上的神圣，并不仅仅是为了他们的模范，而是要借着手足之爱的实行，一发加强整个教会在圣神内的团结，一如旅途中基督徒的共荣使我们更接近基督，同样与诸圣的相通使我们和基督相连，从基督那里就如从他们的首领那里涌出一切恩宠以及天主子民本身的生命。我们朝拜基督，因为他是天主之子，但我们敬爱殉道烈士，因为他们是主的门徒，他们曾以出类拔萃的爱效法无主，奉他为君王为师父，愿我们能成为他们的伴侣和他们的同道。我们看这个957号呢引用的这段话的这个出处哈，是来自教会宪章第50号，他特别讨论呢跟天上这个圣人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教会哈，这些圣人呢跟我们是相通的，他们是属于这个荣福之中教会的成员，这层相同啊能够加强我们跟基督之间的这个联系，有利于基督的恩宠降临到我们身上。那么最后这段话呢是引用啊来自这个圣保里加布的这个寻道录，这是教会早期的一位著名的殉道圣人，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圣人。他显示了在圣人生前呢，他多么渴望啊能为主殉道，渴望以这样的方式呢来结束这一生。他不愧是殉道圣人，那么即便是面临着巨大的痛苦呢也不害怕，他反而渴望。那么这说明呢圣人呢是多么的爱天主， 愿意进入到与诸圣共荣的行列之中。当这个谈到这儿的时候，我今天白天呢还读了一篇这个主教发过来的一篇文章，那就是关于呢在越南的这个天主教会。那我们知道在亚洲哈，越南这个国家的天主教友呢比例呢还是比较高的一个国家。那在这个国家里面呢，当然有好多修女，其中有一个本地的修会的这个修女，这位修女呢才今年呢刚刚32岁啊。我们知道呢今年因为疫情的这个关系呢，越南这个国家呢也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疫情的这个影响，那个病例呢好像是在全世界的国家里面排前11，前第十一，也算是蛮多的了。那么当今年呢疫情呢在越南呢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位修女，她就主动的申请了要到这个疫区啊去为患者，为这个新冠的这些患者去服务。但是不幸的是呢，后来呢她就被传染了。那今年呢她以32岁的这个年龄呢就死于新冠这个病毒的这个感染。本身呢这个行为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英勇的一个行为，为自己的弟兄姊妹也付出了真正的这个生命。这个修女呢她只有32岁。那其中啊非常感人的一个表现呢，是在她得知患病了之后呢，给她同会的这个修女所写的一封信里面，就是真的是洋洋洒洒呀，这个显示了对天主啊深深的那个爱，非常的感人。里面的内容呢被翻译成中文了啊，非常感人。因为台湾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刊物呢刊登了他所写的那封信的这个全文。所以在当今的世界里面，在当今的教会里面，我们也不缺这个殉道者。那这种方式呢显然呢是一种啊殉道的这个方式呢，愿意去实践自己的这个信仰，这为整个教会来说是一份呢非常宝贵的这个财富。那么我们这里所谈到的这个知名圣人呢叫圣保里加布。那这呢有必要呢我们对这个圣人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我特意呢也去找了一下关于这个圣人的相关的这个资料。这个圣保里加布呢，他是生活在公元81到167年那个时候的一位圣人。他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士米纳的主教。这个小亚细亚我们都知道他这里面说的小亚细亚，他指的是土耳其的这个南部。这个士米纳这个教会呢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在末世录里面这个若望宗徒致书的7个地方教会团体的一个，有一个教会呢就是士米纳，他是那儿的主教，他是教会呢早期呢著名的这个殉道者，并且呢也是教父。他曾经写了一封非常著名的信，叫做致菲利伯教会。这个菲利伯就是保禄呢当年呢就那个菲利派，那个城市叫菲利派，菲利伯呢是菲利派的人的意思他致书那个教会就指的是同样的一个教会，是欧洲的一个城市，离这个土耳其其实是很近的。保里加布呢也是这个教会初期致命录里面所描述的主要人物，他被认为呢他是这个若望宗徒的弟子。那么关于这位圣人的这个致命录呢，被认为是教会最早一批的关于致命类文字的这个记载，里面介绍了这个有关于圣人致命的全过程。那现在呢有关于他致命的这个过程呢，我们选择一小段文字来进行介绍啊。在公元167年的这个时候呢，教难呢就在士米纳开始了，就是他当主教的地方。当这个圣人呢他知道呢这个迫害的人已经到了他门前，他就说愿天主的旨意完成，他就出门去跟迫害者见面，他祈求迫害者给他一点时间，他开始为整个教会祈祷。稍后呢他就被带到了士米纳的一个地方，那一天呢正是圣周六的早晨。当他进入的时候呢，就是他进入这个人家带他到这个预定的地点的时候，他听到了有声音从天上说保里加布要坚强，而总督就对他说你诅咒基督吧，你就可以获得自由。这个圣人就回答说我侍奉了他86年，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么会亵渎我们的君王和救主呢？迫害者就开始用火吓唬他，他说这火很小，他们是为那些邪恶者所准备的。此时呢他大声地感谢天主，让他可以饮下这基督之杯。此时呢火已经被点着了，却没有杀害到圣人。随后呢他被迫害者呢用枪刺心脏而死，这样呢他才被焚烧。那么稍后呢基督徒啊就来收敛了他的骨骸，当作圣物小心地保存。他的纪念日啊是在每年的1月26日。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们的瞻礼单上啊没有他的这个纪念。 但是在公用日历里面呢，的确是有关于这位圣人在1月26日纪念的这样的一个体现。我们看958号，与王者共荣。旅途中的教会深深体会耶稣基督整个奥体的这种共荣精神，从基督教会的初期便以极大的热诚孝敬追念已故的人。为此，他为王者献赎罪祭，是为叫他们获得罪赦。马加伯下12章46节，我们为他们祈祷，不但帮助他们，也使他们为我们的益处所做的代祷得以奏效。这段引用的出处呢，仍然是教会宪章的第50号。教会呢，总不会忘记那些已故的兄弟姊妹，在列宁月呢，甚至一些教堂里呢，会摆出生命册，就是为了纪念那些已故的这个兄弟姊妹的名字，还会特别装饰一个祭台来纪念他们，为他们祈祷。那么同时呢，也请他们呢为我们祈祷，因为呢我们彼此这个互助呢，使我们都可以呢早日啊去面见天主。为亡者祈祷献祭还有行善，首先是为那些已经灵洗的人，为那些还没有灵洗的人，我们也希望天主的仁慈能够早日啊降临到他们身上。我们看第959号，在天主唯一的家庭里，我们都是天主的儿女，都在基督内组成一个家庭。当我们因彼此的相爱同声赞美至圣圣餐而彼此共荣时，就是回应教会的亲切召唤。这一段文字的出处呢，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51号。当我们将包括三个状态的教会联合在一起时，因为爱呢，我们彼此互通有无，这显然能够加强我们彼此间的共荣，自然呢也是在回应教会的召唤，使我们自身呢所朝向那个目的能够早日的实现。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